OK， 今天来到我们右城派卡斯的节目播放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跟一些朋友们打打招呼，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呢，抢先的就是给我们一些支持与鼓励啊，包含一些匿名的赞助者，还有我们的刘梦贤，还有我们的阿如，支持我们很久的阿如哦，还有这个 APO Apple， 还有我们的乔，感谢每一位这个大家要来支持我们右城派卡斯的人。那也因为呢，陆续呢，在节目的评论当中呢，也有看到一些大家留言的想法，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还有一些其他想要说的话，或者是想要支持与鼓励的话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或者是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到 First Story 上面的 Hosting 平台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回馈。那这个回馈呢，只要是一杯咖啡的价钱，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长久了。甚至于在 KBOX 呢也可以听到现在一个完整的集数了，所以如果喜欢我们右城派卡斯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继续给我们的一起支持与鼓励，记得订阅起来，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呢，这样子呢我们的右城派卡斯的节目可以越做越长久，感谢。紧接着接下来就要来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了，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 James 简明轩，曾经在10年前呢是做这个魔术师的表演，在钻石夜总会陆续呢在这10年当中呢，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体悟，在小朋友呢诞生之后呢，甚至于感受到用这样的技术呢可以传达给每一位观众朋友，希望呢大家可以用他现在转换的这个新的方向叫做读心者这个职称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参与他的这个专场表演，在1月2号，这个1月2号表演呢，他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就是安排，也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如果你可以利用读心术来在乎身旁的人的话，也许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 OK， 紧接着我们来听历经10年淬炼的第六种感应简明轩。Yes, Rico， 首位登上纽约时装周的华人魔术师，以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刘谦魔术团队的这个顾问以及执行，还有我们台视收视冠军钻石夜总会的首席魔术师以及魔术顾问，这个师从国宝级大师以及两奖总统御用的魔术家贾克里的这个最大弟子，我们这个用10年可以重启这个生命中的第六种感应，也是我们这个亚洲区首屈一指的明星幻术师、读心者，还有我们的催眠师简明轩来也。右城派卡斯，卡斯派右城，欢迎收听。哇塞，哇塞，哇塞！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什么突然安静很久？
哎呦，因为我还以为那个片头曲还没结束啊。你不是叫我片头曲？没默契。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各位给我介绍一下，简明轩来也。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明轩，我是一个读心者，以前是一个魔术师。
哎呦，为什么你觉得读心者跟魔术师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两者差别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细谈一下。
细谈是不是？
首先我想要跟右城打个招呼一下，因为 我第一次跟你用这样的身份跟角度，对不对？这样子来做当你的嘉宾，当做访谈，
对
吧？
其实第一次嘛，从我们那个当兵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会认识是因为这个同寝当兵，在反毒大使团的时候，我们同寝同中队这样子，然后一路看来就是他从魔术师，然后一直变，然后一直不停的这个淬炼自己的。一流魔术，然后一直到现在变成读心术的幻术师，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有勇气，而且也很有骨气，而且也很有能力可以展现这一切的人，对不对？
是这样吗？我觉得反而不是，我觉得我反而比较佩服你一点，对吧？你看我认识你啦，你这么多重的身份，这么多的事情，你都自己可以打点，自己这样规划，自己这样弄，很多个不同的身份角色，你都很努力，我觉得你比我有勇气，好不好？我只是因为我除了研究魔术、表演魔术、研究幻术这一类，我其他什么都不会。我今天如果不当魔术师，我可能会去卖鸡排。
旁边有缺人吗？有缺人吗？可以交给我，这样我就旁边帮你打点。譬如说扛棒设计啊，或者是那个宣传的时候有需要什么小编啊，我就帮你。
你太多功能，我们讲实在的。
你知道明轩这个去年从去年开始就开始不停的这个在做专场演出，
对，
跟我们这个学
长，其实从2018年，
18年就已经有在做这个专场演出了。
对，17其实17年 完全转读心术路线以后，17年底就有做了一场实验性的，然后18年开始 我每年会创作个两三场在小剧场里面，
对，
在也是我们当面的学长，
对对对对
对，那个东佑嘛，
88颗拔蜡子的这个
鼓
手
李东佑，他有一个剧场一个音乐空间，对吧，
对对对对，
那边一直持续有在创作小剧场的专场，
对，没错，没错。这一次算是等于是说凝结了这将近两年的这个淬炼出来的精华，然后有一些转化，特别取名这个叫做第六种感应。
对，第六种感应，是的。
但跟第六感的差别在哪里？以为我要讲很认真的话，结果还好。
我认真讲一下第六种感应跟第六感的差别在哪里，好不好？女生，你有时候说，哎、欸，那个老婆啊，还是谁？我晚上没有啊，就跟朋友去哪、啊？哎、欸，这个时候他的第六感会特别准。
哎、欸，所以其实女生才是真的很厉害的读心者，对不对？
他们是，我觉得第六感是有点像直觉，或者是那种
理解。
那为什么专场取名叫第六种感应呢？听起来比较帅。
喂，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做得像综艺？
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因为我
没有，我们太熟了啦。
对对，我们太熟了。其实我也一直很想要把你这个从比较严肃的这个状态上面放松一点点，这样。
我其实平常如果真的要聊魔术、聊我的专业领域的话，我会蛮认真的。但因为我们真的太熟了，那我其实 range 可以跟你蛮广，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面向嘛。
对。
那如果一个人永远是这么认真严谨的面对每一件事情，也蛮累的。
是。
像我今年生命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人生是比较这个放松又比较放轻松一点。
这应该是
没那么紧。
这应该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最伟大的魔术了。
哦，我努力让它成为我最好的作品。大家会不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一直讲。
就是我们的明轩，他这个今年诞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宝宝，这样子。
对，我女儿出生了，
耶、！这是我看到一个钢铁男子、钢铁汉子的转变。
对对对，我已经我平常对吧？我们认识那么久，我平常在外是比较
就是比较 tough，
比较
tough, 比较硬汉一
点 man 一点的嘛。然后也对不对？可是哇，如果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是娘娘腔，我觉得。什么高八度音啊，吊嗓跟他讲话，这个都是很基本的。
铁汉柔情哦、啊，可是
我从来不会跳舞嘛。
对，
在他面前乱跳舞，
真的假的？
对，
哇塞，哇，我觉得这个礼物真的是太伟大，因为我反而因为这样看到你的改变，其实我非常期待你这一个专场、欸，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味道。我所谓的是说，因为小朋友诞生之后，一定让你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然后让你的这个对于很多东西的见解跟感受会完全不同，对不对？
我觉得是、欸，我觉得是，就是不至于到改变我的信仰或世界观，或者是我的一切，但是我很多看事情的角度已经变了，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专业或者是我们的能力能够这个在我们生命中有一点正能量的改变呢？这个是我最近在思考的。
That's right，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优诚派卡斯频道的原因。
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从这包含你的这魔术的兴趣，然后到最后可以变成职业，然后到可以传递自己的思想，然后包含到可以影响别人，然后到雅俗共赏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需要一大段的时间的历练才会有感受的，
或者是失败，或者是遇到挫折，或者是其实我的魔术之路是。很多挫折跟失败
累积，
然后慢慢修正成现在这样的。
哦，
对，例如说，我17年为什么会完全转读心术，也是因为一个很重大的失败。
哎、欸，
对，万念俱灰了。
哎、欸，我没有听过你讲这件事情、欸，
真的、哦，
真的，我真没有听过、欸。我本来正想要问你说，为什么会想要从这个魔术转型成幻术师，其实我一直没有听你讲过、欸。在各位，我今天是站在跟观众同样的立场了解这件事情，因为
什么？我们这么熟了，你竟然不知道？
你竟然讲说失败，我很少会在你面前出现这個，你这个感觉就好像蝙蝠侠从来不会讲自己失败一样，你在我心中就是像蝙蝠侠一样，就是
哦，不
是
蝙蝠侠这样失败，你应该说哦，这就好像蝙蝠侠在我面前说哦，他失恋了，就是可能
I'm super rich，
对 对，或者是我破产了
，I'm broken，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你刚刚突然讲这句话，很像那个蝙蝠侠大战超人那个时候的状态，
蝙蝠侠大战超人，
对，就是他对战超人， 对，他对到超人的时候，他有一点点 weak， 然后他正在想把想尽办法突破那个感觉。
对，
对 我其实蛮想了解的，来跟大家娓娓道来。
因为我从2007年开始有陆陆续续上电视节目，然后后来大大小小节目，或者是到大陆各大卫视啊，还是去表演演出，其实沿路都算是有很多贵人帮助我啦，也有很多机会，然后我就试着努力去把握。有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
嗯，
哦，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同时让你兴奋紧张又让你害怕的话，
嗯，
那这件事情通常没什么意义。
哦，
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挑战在我面前，又让我紧张，又让我兴奋，又让我很害怕，
嗯，
如果我达成了，我克服了，或者是我完成了这个挑战，
对，
那表示哎，我干了一件可能是里程碑的事情。
对，理解。
那2017年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如果他当时有成的话，那我的职业生涯会瞬间改变，就有点像忽然来一只涨停板一样，就忽然跳空涨停。
明白。
对，但是总之那是一个上海东方卫视，
对，
一个很大的计划，然后。嗯，他们选中了我要当那个主角魔术师，然后要做一档节目，
嗯，
一档魔术的实境秀节目，
哇，
而且就是唯一的主角，然后顾问团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魔术团队，就 Daniel Garcia 他们啊，大卫布莱恩的团队啊，或者是Darren Brown 的团队啊，还是 Dynamo 他们的团队，导演啊，魔术顾问、执行那些全部都来。
对，
我们已经在那边一个月了，
嗯，
开会编排魔术，已经都彩排，甚至还出去试拍，一切都很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包含现实的原因啊，政治的原因啊，或者是因为很多考量，
嗯，
所以那个计划就不能执行。忽然，
他的计划不能执行，
对，就整个电视台就得 shut down 这个计划。那他们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拍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就是只要在半个月、一个月，我们就要开拍了，却在那个时候戛然而止。就是你看我为了那件事情我排开一整个半年的计划，
对，
然后
就 support 这件事情，
对，然后最后都没有啊，那些团队已经来了三个月啊，我已经去到那边一个半月，我们已经在那边都已经花了多少钱跟心力跟那个，最后什么都没有，我就提着行李回来，然后那半年就没事，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我的魔术生涯好可悲哦，万念俱灰这样。
可是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他并不是说你没有被选上，而是他还是整个 shut down， 我觉得还好。但是有可能那个会让你震慑住说，譬如说到底是不是我的魔术出了什么问题，你应该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我没有自我怀疑过。
那我不懂，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掌握的嘛，
对
吧？世界上
对
很多东西不是说哦我天下无敌我就一定会成功，
对，
并没有这样的。
对，
何况我没有天下无敌啊！我的意思是，当时这个计划是因为高层的一堆，这很复杂。
那你万念俱灰的点是什么？
万念俱灰就是因为我以为我本来2016年的时候，去央视录了一个节目，然后遇到一点小挫折。
嗯，
就是我觉得，哎，为什么我很算是自豪的一个作品，却被一群不是专业领域的老师。
人
批评的不如另外一个很普通的魔术
哦，
对，然后那件事情让我思考说，哎，这个时代大家看魔术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还是我的问题，我就已经有点在瓶颈里面钻牛角尖了。
对，
结果因为这个契机，2017年这个东方卫视的节目，哇，我燃起了希望，我豁出了我一切，我排开一切，
理解，
我想要努力做这件事，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要不用说什么，只要开拍，只要可以播，我的命运就逆转。
Yeah。
但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万念俱灰嘛，啊，所以就回台湾，就一个月就完全躺在床上，就看着天花板不动。
怎么大家都会这样啊？我也有这种心情过，
浮夸有没有？就还是会，但总之心情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有点像那个状态。
所以你觉得，
就看什么东西都是灰色。
这个万念俱灰，让你转型成一个。为什么会选择是幻术，而不是选择其他的？譬如说你刚刚讲鸡排
魔术，我们讲实在的，你现在如果打开 Instagram 啊、YouTube 或者是什么，
对，
或者是 TikTok 之类的， 对吧？
对，
只要跟魔术相关的，你会发现现在的魔术有点像是速食的，
就是很快的，一下就马上要有感受，
或者甚至那个不是魔术，有的时候是 CGI
啊，我知道，
有的时候是只有镜头看是魔术，旁边的那些都是演员，
对。对，
常常 这些魔术网红或是什么这些，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哦，因为时代在前进，本来就会顺应各种不同的这个媒体啊、社群啊或者什么而改变。
是，
这已经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了。
是，
这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心中的一个表演艺术，会变成是一个很肤浅的、没有意义的，为了骗视觉的一个素食的时候，我会蛮难过。
哦，我懂，我懂。
有的时候我也懒得去跟说服观众说啊，重点其实不是这些秘密，哦，是我想要跟你说什么，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故事。
对。
可有时候观众是不会想了解的，对吧？
当然。
他只想去，例如说，哦，你这秘密是什么，或者是之类的，总之很多会让你挫折的事情，啊，那因为那个万念俱灰，我就在家一个月，结果忽然看到 Darren Brown，哦，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心灵魔术师，
对，
独行者，
对，
他忽然，不是忽然，就我忽然发现，欸，他在纽约办一个外百老汇秀，
uh-huh，
我就跟当时我女朋友说，欸，我们去看 Darren Brown 好了，
对，
他就请假，啊，我们就飞纽约，
哇，好浪漫，
结果这件事情改变了我一生，因为我以前觉得观众不会想看心灵魔术，看不用说九十分钟，看四十五分钟都蛮累
的。对，
就一个人在台上一直猜你想的人或想的数字，然后猜四十五分钟，其实也蛮……我以前老派的心灵魔术是变这些的时候，我都觉得蛮无聊的。
嗯嗯嗯，
就我本人都会睡着。然后，但是看了 Darren Brown 以后，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我也想排出一个九十分钟的秀，
对，
全心灵的秀。然后刚好我的客户打给我，有几个企业是很常年合作的客户，
对，
每年都会回头找我表演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欸，他去年在欧洲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是 Mentalist， 是读心的。你会读心吗？我马上说我会。啊，所以我就因为那就是我的第一场四十五分钟的心灵秀，对，就从此就这样做了。
哇塞！
那我也爱上这个心灵魔术了。心灵魔术是一个，观众看起来会是一个完全不需要道具，
是
对吧？我们变魔术需要一堆道具嘛？
是，
从桌子椅子到你身上到
身上桌子椅子啊，其实我觉得它光魔术这两个字，其实反而因为它的广泛，刚刚它的推广反而让大家很有戒心。
对，
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那心理魔术反而是不是的？心理魔术是说，哎，我们哎，佑成，我们今天放轻松，好，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心事吗？
对。
好，我就给你一支笔跟一张纸，你把心里面重要的人写起来，握在手心里，帮我专心的想，我就可以猜到你心里面很重要的这个人是谁，他跟你什么关系，他对你的意义，就是他严格来讲并不是魔术，魔术有的时候是证明说，欸，我做这件不可能的事情是颠覆你逻辑的，
對，
是你想象不到，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完成给你看，我很厉害。
是，
可是心理魔术是我需要你跟我分享，
嗯，
是一个双向。如果你今天不想跟我分享，那没事，我不用对你表演。
嗯，
我跟乐于跟我分享的人，对吧？它是一个双向的，很好的体验。
对。
然后对观众来说，它是一个真正接近魔法的事情，我觉得，因为他没有使用道具，他就只是，魔术师很认真的想要了解你、理解你，试着去猜透你，影响你的决定，
对，
或者是
我要讲一次，就是我们常常以前在房间、寝室里面的时候。James 常常会就是塞一些 trick 在我面前，这样，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在讨论，因为我以前小弟不才也有接触一点点，但是当然没有像他这么深沉，这样。然后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就睡眼惺忪起床，然后准备要去做这个点名早点名的当兵的早点名的时候，他突然翻过来问我说：“花色黑红选一个。”比七大比七小，然后就这两个问题，然后突然答中我要的牌，我那一天真的是震折到今天。
这件事你记到今天吗？
我记到今天，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punch 要很强，一击必杀。
对，
包含话，包含音乐，包含唱歌，包含表演，我觉得都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跟大家讲太多东西，没有太大的用意的原因是因为对方并不需要，
对，
所以我觉得要怎么达到对方需要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对对，所以我也因此就是非常的认同 James 走这个读心这一条路。我其实已经不想讲他是魔术，
哎，我 我还想起来你当兵那个是算是你第一个看我变的心灵魔术对吧？你以前都看我变魔术嘛？
我以前看到你的比较偏向是道具型、舞台型的，
就是手法类的。
对对，手法类的。
啊，那个是完全就是心灵魔术。
那个完全就是好像深中我
心
的那种感觉，
对，
对，完全是深层说哇塞。
我印象很深刻 ，Bobby 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是一个很理论派的人。他回家画了一张纸，画出各种可能，就是写说哦，这个时候思路可能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会被你讲中，或者是什么？你画了一张很完整的树状图，
你知道我回去
一直想不穿，我然后你就试着自己用画图的去解析，
因为对，因为通常包含那个一般的这个。魔术其实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它怎么改变的，
对，
可是我那种猜测的是很直觉的猜测，但是达成那个效果那个 effect 可能有很多种方式，可是这一个魔术我回家想了真的是整整三天三夜，我整个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一直在画那个图，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他为什么会猜中我，甚至于我之前有没有讲过什么话让他有这个引导会到这个地方来，我都想非常久。
你看幼辰就是这么认真努力的，因为魔术为什么神奇？嗯，哦，魔术不只是道具型魔术，我指一切魔术，心理魔术也是魔术，逃脱术也是魔术，
对，
各种幻术都是魔术，我指泛指魔术。
对，
魔术一定要是在你完全很放松、没有戒心，而且没有提前警觉的情况下，忽然给你一击，那一下会让人永生难忘的。
那我老师。那我问你，你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拿掉魔术师这个三个名字？你听得懂我意思吗？为了要解掉这件事情，你干脆就做一个剧场表演，或是一个……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 podcast，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讲这个会不会太深了、啊？因为我转心灵魔术以后，
对，
我以前是在变魔术的时候，我始终觉得我是在扮演魔术师
哦、
我是一个我是
actor 一个 actor。
那我今天是一个演员，我扮演魔术师，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我就可以。变成一个魔术的样子，然后展示讲话还是什么，都变成像一个魔术师。可是我转读心术以后，尤其这两年，我发现我是一个真正的读心者。
哎、欸，
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心理魔术，心理魔术还是魔术，它一定还是有技术的，它一定还是有秘密的。当然有秘密，可是那不是重点，因为我是真心的在过程中，我是真的在读你。我从一个人上台或跟他见面，我就已经在观察这个人，我在观察他的习性，我的脑内很像是一个统计学的机器。
对，
我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我至少这个人什么资讯都没有的时候，我至少可以对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啊、眼神啊、肌肉啊、动作有一个基本的判读。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读心者，而且我再也不需要演了，我不需要上台去演另外一个人，我可以很自然的就当我自己。
对我拍个手，
拍个手又好。
你知道为什么要拍手吗？因为我在看很多魔术师表演，的心态就是跟你一样的心态，
跟我一样的心态。
就是为什么你要上台演一个魔术师？
对，
那个是小丑在做的事情。我所谓的小丑是说，那是一个包含演员也是一样。
对，
很多人就是他的演员，就是。他做舞台剧或者做其他表演，他下台以后，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仿佛没有这个剧本，没有这个角色，他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对，
那种人是真正对生活有体验的人。
对，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包含我们以前跳舞，你也知道我跳舞，然后到做剧团，然后到很多相关的，到现在一直到 Kika 那一张，我才真正有觉得说。原来我做一个东西，你马上就会有回应。
对，
这个东西你是有用的，
对，
有效的，
对，
有感的，
对，
有意义的。
就是对嘛？就是以前我还是那样的魔术师的时候，
对，
虽然我在台上讲的故事是我真正的故事，
对，
可是我还是在扮演一个舞台上的另外一个简明轩。
对对对，
我会把自己分开。
对，
可是我现在真的已经觉得。我已经内化到我今天就算不是在表演，或者我也没有想读你的心，或者我没有想做什么咨询，可是我已经可以很自在的在我们聊天或互动的一切过程中，我已经对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点蛮难的，我真的觉得这很难，因为你认识我还算认识蛮久。如果一个观众上来不到三分钟、五分钟，你要决定他的形式，你必须要收集很庞大的可能背景知识，或是你必须要真的灵敏度很高。
而且要马上要对自己对他的 说话言行举止要马上调整。有的观众不喜欢你太 push，
对，
有的观众可以，
对，
那你必须去决定。
哇塞，这个其实才是难度技巧，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认识一些后辈啊什么，他们因为喜欢心理魔术，喜欢 Dan Brown， 或者是后来直接认识我以后，他们就直接想跳着直接学心理魔术。
其实不太能。
其实还是要一开始还是要先去学一些理论啊，魔术的基本，而且要先上台磨练。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没有打磨过以后，你很难忽然。假如你今天一下就来当一个读心者，你相信我，你还是在演读心者。
对，
你还是在透过各种办法，去好像模仿说，我也可以做到简明轩在做的事情。
哇，
我也可以预测你等一下讲的数字或哪一张牌或哪一个人。
他基底的思维就错误了，
就错了。
对，他那个方向性，并不是说他这做这件事情不对，而是说他那个心态就不对了。
我们讲读心，对吧？读心。心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那个人那个答案，大家都觉得读心那个答案很重要，
对，
其实那个答案不重要，读心重点是读、你要让那个观众真的觉得，刚才这短短的一分半钟之内，你真的读透我了，你真的试图在理解我，你在读我，
对，
你要让他有这个感受，他自己就会放开他自己。我曾经在台上只是读出一个观众心里面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人而已，我什么都还没，我还没讲出那个人的名字，我只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他眼神里面感觉到这个人的温度，他跟他互动的过往，
对，
他曾经是不是有伤害过他，或者是讲过一些对他，曾经伤到他心的话，
对，
我都从他行为举止当中我可以讲出来，然后他，我完全还没讲出名字，我记得有一两场，有一场一个女观众，他走专场里面，他想的好，我记得是他奶奶，他写他奶奶的名字，我连他名字还没讲出来。我前面只是在读他奶奶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个女观众台上就已经崩溃了，哭得好惨。
哇塞，
对，哭得好惨。
其实我有看过一两场专场，然后
对啊，你来看过吗？觉得怎样？
我觉得感觉是你的能量变得是笼罩那一整个剧场，不太一样。以前的表演大部分会有这种台上台下距离感，
对。
我所谓的是不是说你而已，是说很多那样子的演出都会是这样，台上台下距离。但是你当下的那九十分钟，仿佛进到一个这个一个深层的空间里面，然后你在控制这件事情。可是那种控制又不是说很刻意的控制，就是你会感觉到这整个东西的笼罩感。我觉得那个能量是跟以前截然不同的，这点我不知道你的观众反应是怎么样，因为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说早期为什么有人觉得心理魔术很无聊，或是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在，因为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在那个现场，然后真正的跟着那个 flow 走。
对，
其实那个 flow 很重要。
对，
你如果从中间断章取义的话，你只会看到这个，可能是三秒两秒剪辑下来的结果，其实那个东西都不是。
对，
重点是那个 flow， 你会让整群人，我觉得那很像一个领导一整群的导游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今天不管在剧场里面，对吧？像魔术师或心理魔术师，
对，
他在台上有点像是一个solo， 应该说独角戏，
对，
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角色，他要引领台下每一个人去。进去那个他的故事里面，或者是他在引导大家进去他的这整场秀的一个主轴里面去，掉进去他的陷阱，或者是掉进去这个氛围里，
对，
对吧？或者是一出戏，那就是有一堆角色来做这样带领观众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对吧？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只不过刚好因为我是魔术师，我得花更多心思在我要怎么靠一个人，或者是靠。一个 routine，或者是靠一场秀的这个架构跟剧本去把观众每一个观众都拉进来，因为我也希望每一个观众都是主角。我记得我去年有一场专场叫我只在乎你
啊，对对对，
我只在乎你。我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那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最喜欢一场秀，是因为那一天台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都被读心了，
理解？
因为你才是重点。
对，
在台上可以的话，我不是重点的。
对，
是你。
对，
对，我想要让大家有这个感受。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场的反而会让人感觉更震撼。因为不一定要做到很大场，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我的感受啊，就是说， 有时候人吼，譬如说我举例哦，如果我今天要去看大卫考伯菲，其实我已经准备好要被魔术
对
tricky 了。
哦，他很神哦。
就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的给人的 image，
对，
他就已经让我想要被玩弄了，
对，
被他的魔法给遮蔽，或是说引导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啦，
就好像你去听到萧敬腾，你就想说 ，yes， 我就是要听他唱什么。我听到邓紫棋，我就听到他唱什么。
对对，会有个设定。
对，会有个设定。
比如说，你讲到大卫考伯菲是一个 Copperfield， 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 ，Copperfield 他就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
对。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一开始讲故事，他的音声线，他的一切氛围，他的布景还是什么，你一进去，他一开始下故事，一下音乐。你就哦，我放弃了，我没事的，我没有警戒心的，我想自动的掉进去你的故事陷阱里，我想要融入你，
真的
真的，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专长可以做到这样子，其实你不会管他是道具手法还是舞台，
对，
基本上他这个
我已经放弃自己的逻辑了，
而且他这个人的魅力是很开朗的，
他是一个很。
就你懂我意思吗？
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
对，就是他让人感觉是很开放的，然后很舒服的，去他那边是很舒服。
我觉得啦，大卫，这个跟你聊也比较有那个，就是 Copperfield 他一般的魔术师，
对、
哦，包括最以前最一开始学魔术的我们的偶像一定都是魔术师，
对，
不是 Copperfield 就是例如说胡迪尼或者是谁，哦 ，Lance Burton 这些，
对，
可是。Copperfield 从他第一天喜欢魔术的第一天，他的偶像从来就不是魔术师，他的偶像都是Francis Coppola 或者是 Gene Kelly，
对，
那些演员大演员或者是舞者或者是导演，
对、
Walt Disney 这些大制片家或者是导演，他从以前他就琢磨在别的领域，他很欣赏那种会说故事的人，
嗯，
他很欣赏那种可以把一出剧或一幕戏拍得很完美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就是这样，
对，
他的每一个魔术都很完美，
嗯，
像艺术一样，每一个灯都是超精准 timing， 这什么什么一切，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美
，cool。
然后有这一切以后，他就配上他的说故事，哇，那简直像一场梦一样，
真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这两三年琢磨，就是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感觉到，以往大部分的魔术师，
嗯。
他们很像是一个钉在自己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他跟世界没有接轨，你知道吗？他有点像，哦，我只要练会我这首歌，我不用管世界是在饥荒，还是我在世界大战，还是别人隔壁在火烧了，都跟他无关。他就是，可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必须跟这个世界接轨的，你要去在乎这个世界，
是
你要去知道说，现在的潮流，或者是现在大家是在想什么，在乎什么，
是
对吧？你要真的去。那 Copperfield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 Darren Brow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他闲暇，他花在魔术上或花在钻研的事情时间很少，他都在画画、啊、讨论剧本啊，研究他有兴趣的东西。
技术已经不是重点了。
对，
其实就跟李安导演一样，李安导演也曾经在一个讲座上面讲过，他说摄影师来，你一直跟我讲摄影怎样技术，他说那个真的非常的，他觉得很 boring。那技术你本来摄影师你就应该去了解，你必须告诉我你这些器材的东西，但是你如果利用这些器材能够跟我讨论文学，我会更开心。
对吗？
他其实也是这样子在工作，所以你会看得到李安导演的作品非常的有人性这件事情。
对嘛？所以不管音乐、舞蹈、魔术、画画，
对
这些艺术，说实在的，这些都不是重点嘛。重点是你想要透过这些工具、这些桥段来
达到什么？对，
我想要透过我的魔术跟你说一件什么事，是那件什么事，我要传达给你的那个东西才是重点。
那
我这些魔术其实根本不是重点。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我反倒也很想问你，你到底想借由这件事情传达什么？
借由第六种感应吗？
不止，专长是专长。
对
，OK， 你可以讲专长。第六种感应，你想给人家什么答案，或是你想要提醒大家了解什么事情？
其实读心术这个东西不是专属于心理魔术师才会的，
是
每个人都会读心术的。
对，
对吗？你尤其你对你熟识的人，他不用说话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
你就知道他等一下要做什么，
对，
你知道他什么时间点在想什么要做什么，
是，
或者你可以怎么样去影响他，
是，
对吧？
对，
因为你熟知他们的个性，
对，
所以 读心术并不是什么超能力。
对，
那我在我的秀里面，我至少因为我可以先爆一点雷，就是这个秀是会是一个三幕剧。
OK，
那我 每一幕都会有一个主题，
是，
那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是读心者，只要你够在乎，你只要在乎，你例如说你在乎你的家人，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读心，你会在乎他，你们之间的纷扰就少一点。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你看哦，有的国家在打仗，哦，这个是大的，啊，小的是例如说你跟你多年的邻居哦，因为一盆花盆哇打架了，
是，
或去砸门了，是吧？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没有同理心嘛，没有将心比心，没有退一步替人家想。今天如果你在乎他，你愿意读心，在乎他多将心比心一点，这个世界没什么人会吵架的。那我们也不要说我们要去跟别人吵架，你就从你家人做起就好了。你只要能够体谅，你愿意去在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吵的嘛，对吧？对吧？
你在这个节目让我按了两次掌声，上次按成功的是阿妹老师，阿妹老师按了四次五次。
不要不要，我没有把这个当作目标。
但我想讲的是说，这就是 James 让我感受到小朋友生出来之后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这个部分的柔情的部分，他开始关注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开这个频道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怎样才是有感的教育，怎样才是有意义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感受到这一切的这个引导。我觉得引导大家 到一个你所谓的你刚刚讲到的正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在试图用我的技术，比如说说话，或者是我的表演，或者是我其他的言行举止去不敢讲说去影响，而是说希望可以做一个吹哨人，
对，
哦，让大家有感受这样。所以你刚刚讲那一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我是说，我是认真的讲，我真的是感动，就是
觉得我的改变是，因为我们以前每天都跟你吵架，
以前就是说，以前当管理干部的时候就想说，你可以不要那么严格嘛，你可以放轻松一点嘛。
哦，对，以前幼成是管理干部，没错，
对对对，
就是，他负责管理我们早晚点名，或者是这个内勤啊，还是什么，
负责协调跟长官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跟长官沟通的协调。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蛮刚硬的一个人，啊，那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那些话，我觉得有很重要，就是这是否专场的部分嘛？你希望在专场里面聚集锁定这件事情，就是说，哎，你如何去在乎其他的人？那借由我的这个引导，让你了解到你的读心术，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同理心去引导别人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件事情很厉害耶，这件事情让我整个人又觉得你这个领域又升一阶了，这样子。
我没有想要升一阶或怎么样，我只是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他自己。我觉得大家都有超能力。
是
我的可以表演，或者是我表演魔术，并不是我先天有的，我只是比别人多 care 一点，然后我愿意用这个东西来当做我说故事的媒介，或者是我传达我理念的一个工具，对吧？
对对，因为多半的人其实应该是说你会不会想？那我问你呢，给你一个一小段时间，你怎么跟17年的简明轩讲话？
17年的简明轩呢？
对啊。那个时候万念俱灰的你，到现在你也经过了三四年，你想跟他讲什么？因为那个万念俱灰让你知道你是谁嘛，你想要在哪里，你想去哪里嘛，对不对？我觉得
这
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难哦。
这问题很难吗？
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个撇开这个一切魔术还是什么不讲，我从出生以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想要有时光机，你知道吗？
时光机。
对，我很喜欢看时空穿越的电影，或者是我很想要有时光机。我想要回到我生命中很多很重要的时刻，很多很懊悔的时刻，很多很心动的时刻，不管是回去修正也好，还是回去再体会也好，我很希望可以有这件事。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说，我可以跟回去跟17年那个姐妹说什么，我会觉得我也没什么好改变的，或者我也没什么好警告他的，或者我也没什么好鼓励他的。我觉得反而因为那一切意外，让我，对吧？我觉得每一个当下都会发生很多事，然后会让你有很多选择，然后让你的命运会忽然岔出很多条路，你选择走这条路，那你就走，你没很多意外最后都会带领你到不同的地方去。
对，
那我觉得我并不会因为说那年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不会想跟17年自己说什么， 顶多就是不要乱花钱，要多存钱。我现在研究理财，你知道吗？
上次去看你小宝宝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就说：“哎、欸，我要跟人家买。如果我女儿到时候长大的时候跟我说我要出国旅游的话，或是留学，我没有钱给她，怎么办？”
真的，真的。我觉得，例如说，像我最近就开始学理财啊，或者是投资啊，股票啊，然后我也买了一张美金保单储蓄险啊，就是为了我不想要我女儿，例如说十八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哦、考上纽约大学，哦，电影系了，
对，
结果要去读书了，然后跟我要钱的时候，我拿不出这笔钱，那这就代表我人生已经失败了，
这个魔术失败，
对对对对，那我
你现在就已经预测十几年的这个女儿会讲什么话，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功给她答案，
因为这个我们好讨论过吧，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女孩子出生。算到大学毕业，
至少六百到八百吧，
八百，
对，
都读公立的哦，
对，
对，所以我觉得要努力。
好的，这个阶段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马上回来。
Hello， 我是英文老师 Tina。想要学习更多英文，脸书搜寻 Tina 英文异想世界 ，IG 搜寻 Tina English World。拜拜
！Hi， 大家好，我是 Erica， 我是华语英语老师，也是多语学习者。I speak English。
Je parle un peu le français。
我都识讲广东话。
Ana atalamu al arabia。
日本语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Y amo el español。
想提升你的语言敏感度，增加生活乐趣，同时学习到各种文化吗？
学中文，同时吸收外语，快来追踪我新的粉丝页，脸书搜寻 ERICA Erica Chinese Wonderland 艾瑞卡中文乐园 ，See you there。
OK，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节目继续开始。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现在各个表演艺术啊，或者是各个学科这种大学的，
啊、
这越来越多，大家越容易亲近这件事情，可是大家却离这件事情的本质越来越远。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我很强烈感受到，就是我觉得这个距离自己心里想要的本质越来越远这件事情，这是反而是我看到这么普及化的状态下，反而很让我有觉得需要再去努力的一个地方。这个努力就好像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的本质，你怎么样真正的有路径的去让对方感受到这件事情？因为常常有很多人看了韩国舞啊，看了街舞啊，看了一些表演啊，或者是唱歌，他觉得那样子就叫做是对的东西。那他其实。我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说你要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
嗯，超好的。
对，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聊聊一下你的这第六种感应，这个演出场次跟地点，还有这个主办单位是我们瓶盖工厂台北制造所。这个演出名称是我们这个制造舞台试验所跟简明轩共同主办的这个第六种感应。去感受到我们要让明轩要让大家体会的这些事情，要去哪里呢？
好，瓶盖工厂台北制造所在哪个位置呢？我相信，最近如果有到南港去的都已经看到了，因为它是一个新开幕的文创园区。
对，
哦，它就在南港车站旁边，北流斜对面。哦，欸、其中我就是负责，一月二号那个礼拜六。
对，
哦、那我办了两场，就是下午场跟晚上场。
嗯，
这样。那
大家可以到这个 UDN 售票网上面去搜寻一下这一个简明轩第六种感应，对不对？
对。
或者是到简明轩的这个脸书上面搜寻 James，
对，搜寻简明轩，
对，
可以找到我粉丝专页，然后每天都有各种讯息，然后
Magic，
God is watching，
God is watching you， 蛮好笑的，哇塞 ，OK，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真的是去体验一下一趟这个很舒服的这个心灵之旅，而且想要去那边跟自己的过去，或者是跟周遭人启发他们有更好的这个感受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带你的朋友去。
第六种感应，没错，
不对，是很帅的第六感，叫做第六种感应。
对
对、
哦，这绝对是一场你想象不到的，或者是你没有体验过的一场类魔术表演。
对，如果你想要这个，因为2020的这个所有的沉重的事情引导到这个2021年的这个1月2号呢，麻烦请大家去到这个现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瓶盖工厂呢，去看我们的这个 James 简明轩的第六种感应。Yeah， 谢谢。
Yeah。
也记得帮我们按下五颗星好评，以及在 Apple Podcast 留下留言，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到下期见。
All right， 感谢收听又成派卡斯，下次你想听到哪位卡斯，欢迎 email 来信告诉我，或是脸书 IG 搜寻林又成，最重要就是订阅，重要所以说三次，下期继续收听。